第一次关于这个题目，第一次陈军弟兄有带大家看神与人说话的方式。那上个礼拜呢，我有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神与人说话的第二个部分呢，是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要希望能够突破我们的误区。那今天我是想跟大家等这个 signal 上来之后，我们就可以OK。讲实际的操练 ，OK。声音是不是大家听得到 ？OK。我们先读三段的圣经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就可以翻到我们三段的圣经，各自取自诗篇第一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还有哥罗西书三章。所以你如果看得见的话，就可以我们一起来念。诗篇我们开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良的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让你的众儿女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能够在一起敬拜你的时间。主啊，你实在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你因为你是那创造一切的主，你也是在我们里面赐予我们生命的神，你是掌管我们前面道路的神。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圣灵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愿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行走，愿你的名因着我们心向你敞开，因着你的真理被传讲而得荣耀主啊，求你怜悯孩子各方面的不足，愿你自己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说是如何把神对人说话的我们所学的各方面的真理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实际的操练当中。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的主题。那我是想的是把一些的方面能够跟大家点出来。那在另外的一些方面呢，就希望大家通过自己的学习追求呢，能够不断的得着。OK。那我在准备的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以前一个故事我想先跟大家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的。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个传道，很可能是唐崇荣牧师讲的，但是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所以我可能把里面有很多的修改 OK。所以如果这个故事讲的不对的地方呢，是我自己的错误那他从前有一个人呢，他开始感觉不是很舒服，就是身体感觉不是很舒服，然后他就想去看医生，然后呢他就去打听说看哪个医生比较好。那这个很多人就介绍说就是说有个莫医生 ，OK， 有个姓莫的医生 ，OK， 他就去了，他就说他别人都介绍说这个医生很好，然后他就跑去了之后呢，那医生就跟他全面检查完了以后就说，他说老李啊，你没事 ，OK， 这个你虽然感觉不舒服的，很多都是你这个身体的毛病 ，OK， 你自己不是身体毛病，就是你自己想的 ，OK。没事，我给你做了各方面的检查，没事。他回去之后，他感觉还是不舒服，然后他还是去找这个医生，因为别人都说这个医生好。然后这个医生说，我跟你都查过了，都没事，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我祝福你 ，OK。然后呢，后来结果他有一天呢，结果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呢，就突然晕倒了，然后就急救车就把他送到这个医院，然后去检查呢。他其实呢，结果就检查出来他身上有问题。OK， 这个，所以这个人呢就很生气，这个莫医生怎么这个每次我看了你好几次，我感觉不舒服了，那莫医生就跟我说是没事情 ，OK， 所以说他就决定换医生了，然后他换了一个姓吕的医生 ，OK， 这个吕医生呢就说，那我来跟你更仔细查，所以他就查查查查之后呢，他说老李啊，他说你现在从头到脚都是问题 ，OK， 你这个脑袋里面有这个地方不对。心脏里面这个地方不对，肝的地方这地方不好，腿这地方不行，脚上也长个包，所以就什么把他做了验血啊 ，MRI 啊，什么各方面都做了之后，他说你的问题一大堆，然后呢，他说但是呢，他说很不幸啊，他说我没有办法治你 ，OK， 就是说你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炎症，盛太你不用不高兴，没有再讲你啊。我也姓李，而且我可能比你大几天，是吧？啊，那这个啊，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实在是抱歉，但是我实在治不了你，但是我这仪器很好，你每次我敢保证，你每次来了，我一定告诉你你哪地方有毛病。但是我虽然不能治你了，但是你还是以后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回事。OK， 然后这个老李就更生气了，我说我这个生病了，而且被你查出来有这么多的毛病。但是呢却不能够这个任何的治疗，所以他说我说不要这个医生了，然后他就呢去找了一个姓九的医生。有没有人姓九的？有可能。然后他去找了一个姓九的医生，他就说我前面去看了那两个医生啊，然后呢第一个医生说我没事，结果我晕倒了，第二个医生跟我查出来很多的毛病，跟我讲说他完全不能医治 ，OK， 他也没什么办法 ，OK。这个姓九的医生呢，他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是说因为我看了所有的医生呢，很多的医生呢以前是这么说，另外的医生是这么说，他只有你呢每次好像有点什么办法，所以说我就找到你了。然后呢我想大家这个三个医生下来已经大概猜得到我在讲什么了吧？啊，还猜不到 ，OK。这个姓莫的医生呢，结果这个人呢，老李把名字听错了，他真正这个人呢，姓真正的姓的是姓莫，不姓莫 ，OK， 那叫什么名字呢？OK， 那这个姓吕的医生呢，其实他也听错了，他不姓吕，他姓什么呢？啊，姓律是吧？律法。那这个姓九的医生呢？救，对吧？就是救赎。OK， 所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听到各种的声音，也听到各样的说法，说你没事啦 ，OK， 我祝福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处在被欺骗的状态，就是魔鬼常做的事情，他对我们的心说话。借着各样的周围的甚至周围的人对我们这样的环境对我们说话，说你没有任何的事情，你就平平安安的，你就舒舒服服的过你的日子，然后直到你有一天倒在地上的时候就呜呼哀哉 OK， 那就是魔鬼常用的做法。就律法呢，它圣经上讲像一面镜子也是很厉害，它就是说你的错的任何的说错的事情，说做错的事情，它都跟你照得清清楚楚的。有些时候很像我妈妈在我家生活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啊，你这错了，那错了。OK， 那我也学到了。那我跟我两个孩子，我说你错了，那错了。OK， 那这律法就是律法的功用，就是让人什么治罪。OK， 但是呢，他能不能救你呢？就是救不了你。然后他就说你这地方错了，那地方不好，那你要怎么办呢？他。圣经上讲神的律法呢，它有一个正面的功效呢，就是说它虽然律法不能拯救你呢，但是它却把你要往一个方向去推，那就帮你往神的方向去推，这是它就是积极的功效之一。就那救赎呢讲到就是说你到他那里来的时候，他不但能够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而且不但能知道你的病在什么地方，而且他有办法来医治你。那而且他比方说他就说啊，你原来这个那个老李呢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医术的，需要开刀把它解决。 OK， 解决完了之后呢，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强调的是，接着这个救赎医生呢会嘱咐这个老李啊，就是你不光说我现在给了你一条新的命啊，所以说你 你就可以继续存活下去了。你要，比方说医生会说你要注意饮食，你要常常锻炼，你要注意这个跟甚至跟什么人的交往，你要注意心情，对吧？这是啊，我们在座也有医生，就是可能都是很清楚的会告诉病人。那这个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特别分享的一部分呢，讲到说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里面，神救赎了我们每一位，神也不断地对着我们每一位说话，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落实到我们的实际操作上面来，实际操练上面来。我想跟大家从三个方面来看实际操练。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勤读圣经。圣经里面有一章呢是最长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就诗篇里面119篇，大概有170几节，还是我记不太清楚了，非常长的一个 chapter， 那也是在圣经的中间的位置。它偏偏整整那个诗篇呢，它主要在讲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要读神的话。OK， 我们刚才读到诗篇的第一篇，就讲描述说这个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在诗篇119篇第4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我曾将你的训词吩，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啊，他对我们说话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呢，是他每天带领我们，用他的话呢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勤奋的读圣经是成为神对我们说话里面，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自己这些年的追求的经历呢，是大概占最最重要的一个的方式，也是呢，从某种角度上最最保险的一个的方式。OK， 那我们相信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对主满了热情，他对弟兄姐妹满了爱，他对很多的服事里面带着很多的能力跟智慧，他一定是一个勤读圣经的人，一定是一个勤读圣经的人。那相反呢，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他如果觉得说好像很多的时候常常满了困惑，很多的时候觉得生活失去了动力，失去了目标，也失去了热情，那常常体现出来的是心中的一种的烦躁不满或者不安的话呢，那他一定是一个不常读圣经的人。 OK， 所以这两个一定是可以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看待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读圣经，有些时候不用别人去问你。以前朱建牧师常常讲说，他跟人谈三句话，他就知道说你到底是不是读经的人，这是很厉害。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圣经有没有真正的成为我们生活里面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而且圣经的话语能够常常的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是否常常进到我们心里面，是能够非常贴切的准确的体现出来的。那我想呢，我把我自己在前一段时间呢，我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五章的一个经历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那我这么分享的主要的目的呢，不certainly 不是在标榜我自己，那我只是希望呢，借着这些实际的例子然后呢，我们来学习，来有一个简单的经历，就是说神借着圣经不断对我们说话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我们这不是什么玄要的玄乎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玄妙的事情，而是一个非常实在的。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没有把它打出来，大家可以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我那个时候在读这一章经文的圣经的时候呢，当时的教会处在一种的情形呢，就是有很多的需要也有很多的事情出来。那我自己本人也面临许多的挑战，所以我就去，那我那个时候按照读经呢，我就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我自己读经的方式呢，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鼓励大家尽量早起，因为早晨的时间呢是最好的时间。那上次陈英弟兄也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们读经要定时定点，要远离床， 那这远离床这一点我没做到，那我就是我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是离开床，起来，人一定要起来，不能坐在床上。OK， 这个啊、上次是哪个姐妹分享，就是说她早上6点钟就醒了，就靠在床上，然后再一睁眼就是9点了，想读圣经，但是没读成。那我个人的习惯呢，就是说是我是会下来呢，然后我会跪在床角 ，OK， 然后就趴在床上这样，然后有圣经在我的面前。所以啊、我去大陆的时候有些时候不习惯，因为它的地板是那就你垫个枕头也可以 ，OK， 你平常自己在家有地毯你也垫个枕头也可以，就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简单，也不用什么。敲锣打鼓说我要开始读圣经啦，怎么样 ？OK， 你就是非常起来，洗漱也可以，不洗漱也可以，你就是可以就是跪下来，就可以开始读经了。OK， 那啊、那比方，那你每天定时定点，那你如果说是早上实在爬不起来 ，OK， 那没有关系，我鼓励你呢，就是说进了这个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如果你上班的话，进了办公室第一件事情，你就先不查 email。也先不这个跟同事去喝咖啡要干什么，你先进办公室把门关上，先有那么15分钟的时间。那我相信说呢，这15分钟时间你可以用，虽然你占用了上班的15分钟时间，但我相信说你可以用别的时间把它补回来。我们在座的我相信每个人工作的时间绝不仅仅是每周40个小时。OK， 那你可以好好利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说在你一天的开始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读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我读的习惯呢，就是说，我会很慢的读，因为你知道说你现在这个读经呢，不是速读，也不是在增长知识，也不是在研经，而是要借着这样的读经呢，跟神有一个直接的交通，所以说你这样的速度就不能很快 ，OK， 你太快的话呢，你基本上读了一遍后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更加上我们的 mind， 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会常常的漂移，所以说我们常常这句话读完之后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说你要慢读，一般读的时候呢要有祷告。 OK， 其实我在这边把朱建牧师给大家讲的这个，他是写了7步灵修7步，那一般来说要把他7步每一步都好好的走完的话，我自己试过很多次，至少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每天这样做的话呢，我非常感谢主。那你就坚持做。如果你觉得说我周间上班或者是小孩子干什么，我不太可能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你每天如果有能15到20分钟的时间，那我就建议你把它精简。那我有时候把它精简成4步，就是说你一开始你跪下来，你就开始有一个安静祷告，那可以很短，大概就1分钟。就是说是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你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他相交，你愿意来读他的话，然后求神的宝血来遮盖你的心，来洁净你的心，也保守下面一段交通的时间奉主的名祷告就可以了，半分钟 OK， 然后你就开始可以读经，就读的时候就比较慢的读。比较慢的读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读一句话呢，你有停留，然后你有一些的思考，你有一些的祷告，然后再进到下一句话。然后如果你读到圣经里面，读到一句话对你触动很深的时候呢，讲起来可以很复杂了，但是我们想今天就不用讲了，就是基本上那个就是神在开始对你说话了。我这句话如果朱建在这可能会说我讲的不对，但是呢我想就是为了今天的 purpose， 今天的目的呢就请大家回去试，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过的话，我鼓励你去试，就是说你就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觉得有一句话或者有一个词对你开始有比较大的触动，你就可以在那地方停留，其实那个10有8 9就是神在对你说话了，你可以学着从那个地方就进入，就是说就是说神你到底希望跟我说什么，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呢有默想，然后神也会借着这样的话呢来对付我们心中各样的要学习的地方。然后这一段的时间第3步呢其实是最长的时间，也是从某种角度说最根本最重要的时间， 也是一个真正能够把我们更新的时段。然后呢，第四步呢，就是说我们要对神有回应，而且今天所学的东西呢，能够应用到我的生活当中。OK， 那在这个在我在读，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我慢慢的读到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在神我们父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成的功夫，我就读不下去了。那当时因为呢，我觉得呢，就是说，等一会儿我翻到那个，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是记灵修日记 ，OK， 记灵修日记的话呢，你就可以回过头来看，神是怎么样一天一天的，就是说，在我们跟他的交往当中呢，能够不断的帮助我们。因为我当时意识到说我生活里面的很多的忙碌需要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不是凭着信心在做 OK， 那我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也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或者凭着自己的习惯甚至去做。那以至于说呢，他在第三节里面讲的时候呢，说因信心所做成的功夫，那我就明白说很多的事情我去做了，但是却看不到果子，并没有成就成功夫，这个并没有 work 出来，乃是因为我在这个所有的这些所做的事情里面非常缺乏用的信心去支取神，用的信心去接触神。所以我想时间的关注不会进到一些具体的事情，那以至于说呢我觉得神那个时候就鉴察了我的心，让我明白呢，我很多的时候我应该在一切的事情上当时凭着信心去做的，甚至包括我们写 proposal， 甚至包括我们就是说写 paper， 那甚至包括我们在决定说我们应当选一个什么样的research topic， 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方向，这些东西都要跟我们的信心其实都要接起来。那我们的工作里面所有这些面临的东西跟我们的信心不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我们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转。所以我当时才明白说，我当时为了写很多的 proposal， 科研申请报告花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写很多的文章花很多精力跟时间，而且越写越很多的 frustration， 跟我在没有把这些的东西归纳到神的底下来认识神，而且是靠着信心去做，是直接关联起来的。所以以至于当天呢，我就调整了我很多就是写文章跟写科研申请报告里面应该用的方式，结果就有果效出来。OK， 那我下一章呢，读第二章的第八节的时候，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你们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感受给我很深的呢，就是说当时的保罗他非常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爱，不是一般的爱。所以他到那地方的时候，他就说呢不管他本人遇到了多少的磨难、攻击、不公平，这个在上下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他们在比方说他讲到说在腓立比他又被害又被受屈辱，但是呢他说呢，我爱你们到一种程度，甚至愿意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给你们。所以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又停下来，我就读不下去了。OK， 那因为我觉得是就是说呢，在我的服事当中的时候，神那天光照我呢，我有很多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我跟大家开始介绍到，就是说我在那一阵子呢，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出来，然后也非常有一些是非常棘手的事情我不太愿意去碰它或者是说觉得说即使去做了之后呢，好像也花进去时间精力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果效，所以说我心中就产生很多的不情愿。但是读保罗对当时对帖撒罗尼迦前书那种全心的摆上那种的奉献，而且那种的爱不管他自己受到什么样的屈辱跟伤害，但他仍愿意这样做，我觉得神那一天就借着保罗在对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心呢 这段圣经对我的心说话，就说，他说李辉，你要明白你应当做什么。所以我读到这一段，哎呀，我就心里面就是就极大的释放。那我就知道说，神在那个时候就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就对我说话了。那我也就知道说在那一段的日子我面临一些肢体上的需要的时候，我应当去做什么。所以以前的这种好像在犹豫在挣扎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神就借着这样的话呢，就把它放开。 OK， 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就读第一节，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但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讲到，就是说当时的保罗他们那个时候是跟不能够到铁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去，但是他又非常的关心他们，非常的挂心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说呢，他就是他就最后就派了提摩太去了，他本人因为别的事情就去不了这样。那我想时间关系，我就 skip 这一章了。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就读到第四节到第七节呢，就是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那个时候我就神就让我明白了，就是说当时在我们教会的肢体当中呢存在罪 ，OK， 但这个罪呢应当怎么样去处理？就像这个保罗当时非常挂念铁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铁撒罗尼迦教会当时也存在罪，就是污秽的罪 ，OK， 所以他呢，那我当时给我一个极大的释放的时候，就是说呢。保罗在他的字里行间对弟兄姐妹的爱和真诚是非常的明确的，毫不含糊，他非常明确地告诉铁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我是爱你的，我对你是坦荡的，我没有任何隐藏的，我没有把任何不神所传给我们的命令不讲给你们的，但是现在呢，在你们当中有罪，所以需要处理 OK， 所以当时给我一个极大的释放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要去对付罪处理罪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产生一些的顾虑，觉得说弟兄姐妹在一起很多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当怎么样去处理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说面子上有一些过不去，有些时候甚至会觉得说担心自己的名声是不是有被误解被损害等等等等，这些你可以我讲这些非常诚实的感受，你可以明白，就是说在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真的安静下来读圣经的时候，心理活动其实是非常的敏锐，也是非常的准确的 OK， 那神也就是要对着我们这些平常不放在嘴上但是却常常在我们心里面转的东西呢，他就要对着这些我们的软弱啊，或者对着我们的偏见啊，或者对着我们的习惯呢，他要说话的 OK。 所以说虽然我觉得我好像侍奉了很多年，但是我觉得在很多的事情上我还是有我的束缚，就还是有觉得一些的顾虑，但是神就借着这段的圣经对我说话呢，就是说保罗他当年跟随我，他把他的心都掏给了这个教会，但是他丝毫不犹豫，当罪出现的时候他要去处理，他不会顾及自己的某些的什么样的利益。所以神对我心说话，就是要明白要去效法他。所以我们在学着跟神在借着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要躲避，也不要含糊去说我能不能有一些东西就带过去了，其实就是在我们想绕过去想带过去的地方，神就是要针对那些地方在说话 OK。 然后第五章我是读到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就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你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对不起，我觉得很热。 我以前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也怕我自己骄傲，我就草草的读了就 move on， 因为觉得说，哎呀，应该被怎么说？啊？被格外尊重 ，OK， 被敬重 ，I see，OK，、okay、啊，那偏偏那一天呢，就是说我读到这一段呢，我就认真去把它读了。那我认真把它读了之后呢，神就偏偏借着那一段话对我说话，因为神让我明白，不是说别人要来敬重你，啊，敬重我了，而是我要去学习敬重所有在主里面劳苦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的教会，整个的神的肢体，绝不是仅仅只有你会一个人在劳苦的。OK， 就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劳苦？我要学习，要再怎么样，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而且要敬重那些在你们当中劳苦的人。这个为什么对我这么重要？就是头一天我接到一个 email， 是一个教会的member 寄来的。OK。然后就是一大堆问题，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哒哒哒哒哒哒哒 ，OK， 啊，我当时看了以后，老实讲，心里不太舒服 ，OK， 那我不太舒服的话呢，我就觉得说，按照以前的习惯，我会说是，你这错了，那错了，这错了，所以说你整个都是错的，所以我懒得理你了，我以前干过这种事情 ，OK， 那后来，那我现在看到那 email， 再看这个话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在对我说话，就是说，他说，我当学习如何去敬重对方，而且尊重对方的劳苦，所以要彼此和睦。所以我就知道说，当怎么样去回这个 email， OK， 我也当怎么样去看待这个 email，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因为我如果说是，因为我有大概三个选择 ，OK， 第一个选择呢，就是说。指出对方的不对，你这个你提的这些问题，你这些想法里面有哪些地方原则都是错的OK， 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说没有说他那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说反正他是错的，而且我也懒得理他呢，但是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哎，这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怎么样，这个就跑到我的心里面怎么样扎根了，对不对？所以我以后再想到这个人当年那个 email 或者当天那个 email， 真是不行。哎，就是这第二种做法，虽然没有回应，没有说是把对方骂一顿啊，或者是跟他争吵一番呢，但是因着对他的不满，但是这个 email 就进到心里面呢，就成了一个堡垒。成一个堡垒就成一块，我们或者讲俗话，就是成了一块心病了。就每次再跟他交往的时候，这个心病总是会翻出来了。OK， 那你如果对一个人常常积累这些的话，这个心病就越大，那你跟他之间就有很多的隔阂了。那第三种的做法呢，就是说根本就也不准这样的心病进到你的心里面，在你里面做堡垒，对吧？而且神借着这句话让我明白，我要学的功课不仅是不但不是说要去这样的回应对方，指着对方的不对出来，而是在明白我在这件事情上当如何用和睦的方式来相交来劝慰。所以这是神对人说话真切到这种程度，就是说直接解决你现在心里面所面临的问题，而且拒绝这样的心病在你里面成为障碍。 OK， 所以我举这些的例子，就是说让我想跟大家强调的说，目的是在于是说呢，请大家去操练，千万不要觉得说呢神对人说话好像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以至于呢就是说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另外我想提一点呢，就是说你在安静的时候，常常第一个挑战呢，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会常常的跑 ，OK， 你跪下来可能还没一分钟，你就已经上天了 ，OK， 下海了也可以 ，OK， 或者是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了 ，OK， 那有一些呢，其实是非常让你觉得 legitimate 的需要，就是正当的需要 ，OK， 比方说你想到说，哎呀，小孩子生病了，想到说，哎呀，我今天要交paper， 想到说，哎呀，我今天有个 meeting， 我还没有准备好。想到说，小孩子呀，明天要考试了，他怎么样？这些都是非常或者是想到说，哎呀，教会有我有这个服事，我还没怎么准备，哎，我要怎么办？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需要，不断的 pop 起来，你没有在胡思乱想 ，OK？ 但是呢，你又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你如果沿着那些线想下去的话，你大概也不太可能说跟神产生这样的一个交通。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所谓交托的祷告。你比方说你的小孩子今天要考试或者明天要考试，他没怎么准备，你这个念头起来了，然后你就说，主啊，把小孩子他这个考试我希望交在主的手里面，愿你来帮助带领他，就讲这个祷告，然后你就 move on。 这就属于交托性的祷告，就是一有一个意念在你的脑袋里面 pop 出来，或者这一个需要在你脑袋里 pop 出来，你就不赶快把它送出去。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赶快把它送给神，赶快把它送给神，然后你就继续读你的圣经。所以说，你大概我这操练这些年下来，我发觉就是说是大概每一天还是会有五六个这个东西会跑进来，但是你一送出去一块送出去，就是不占你的时间，不怎么占你的时间，你很快你就能够 focus 在你今天要读的这段圣经，专注在你要跟神相交的这一段的时间。不是说我们不关心那些需要，不是说那些需要不重要，而是说你跟神有一个约定，你在下面的这15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你就是对神来，就是 focus 专注就在神的身上，就是希望跟他有个直接的交往。OK，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一有需要进来，赶快送出去。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的方法，而且希望大家能够常常操练的方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那天在中心那个小组分享，有个弟兄讲到说他最近刚过去这个礼拜非常的出现很多的事情他的研究工作突然发现别的一个科研组已经做出一些初步成果了，他觉得他工作了一年的成果是不是要被别人，就是说别人已经做出来了，或者做相当的一部分，然后他的家人又有一些的需要，然后他也觉得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样的，哎呀，他整个心里面就非常的焦急。然后呢，马上要在聚会来之前啊，他整个结果他就在翻他的，就是在翻他的圣经的时候，突然看到他们以前教会的有个单章上面有一节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上面的圣经。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一段圣经嘛，对吧？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对吧？就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哇，他当时读到这个以后，他非常的感动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神对人说话 ，OK， 没什么好复杂的 ，OK。那问题是神对人说话了之后我们怎么办？神对你说话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对吧？所以说当你知道说神对你说话的时候呢，你要有个回应，你就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们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即使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动了之后呢，就觉得很不错，我今天又学到一点真理了，我找到一块金子了。但是这个金子后面有主人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像说是你你现在过圣诞节，小孩子拿圣诞礼物，小孩子可能眼睛都盯着这个礼物上面去。哎呀，我今天又拿到这个礼物，我就又拿那个礼物。昨天 David 回来说 ，I got my first Christmas gift。但是呢，我们拿到礼物，我们要去抬头去看，说这个给礼物的什么人或者神，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跟神如果说要有一个不断的，就是说渐进的往里面走的更深的交往的过程里面，我们先从神那边拿到神所赐的礼物，我们要抬头跟神说谢谢你，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对话了，对吧？你不能就是说再见，明天再拿礼物。我很多年我是这样的心态，我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读经啊，觉得哇，这个发光，就是说，就是说是让我很受鼓舞，很受开启，啊，觉得得到了东西，然后就身经一合，开始做别的事情了。啊，其实就是说是这个抬头的过程，就是你拿到了神对你所说的话，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别的，如果不说不需要做更复杂的事情，至少感谢对方一下，对吧？至少你跟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今天你对我说话，你可以下面跟一句说，请你多说一点。OK， 你要说的内容能不能更仔细的跟我讲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平常说话一样，因为平常跟人交往一样，当你有一个需要，对方帮助了你这个需要，你不能得到的需要你扭身就走，那个不太好。OK， 所以说我们这种能够就是说能够主动的回应神，而且是只对针对他去回应，而不是针对你所得到的真理去回应。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我感觉在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比较害怕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那这样的害怕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害怕。这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说，那我就不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还没有开始，好像时间就已经结束了。OK， 那我再给我五分钟好吧？那我就五分钟呢，是特别想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我们在跟神交往的当中的时候呢，要注意查验，就是我们心中的感动，或者查验我们心中的声音哈。因为人的心、人的灵，当我们心灵是一个敞开的时候呢，神的声音进来，我们自己良心的声音会进来，然后呢，这个魔鬼的声音也会进来。OK， 那魔鬼的声音进来呢，有几个特点。非常不容易识别，但是有几个特点。那我们不断地注重这几个特点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学习呢，就是把那个声音给驱走。OK， 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把绝对呢相对化。那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就是来亚当和夏娃，这个蛇呢就是恶者，这个蛇呢对亚当对夏娃说话。他就说呢，神难道是真的说吗？然后呢，夏娃还记得很清楚，他说呢，园上的果子、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唯有就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就对女人说什么呢？你们不一定。他也不说你们不会死，他没有说你们会死，他就说你不一定，好吧？这个呢，就是说本来神说话是绝对的，对吧？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那他呢也不否认，但是他加一个呢就是什么？不一定，对吧？这个不一定的心态是害死人的，我真是害死人。就是我就说在很多的服事当中的时候，很大的一个障碍是碰到这种不一定的心态。弟兄姐妹觉得说不一定，真是啊，真不知道，就是说是让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佛朋友就会说：“谁说的？不一定。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为什么一定是基督教？这种心态就进到基督徒当中来。这个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啊？’你去看英文的话 ，He must deny himself。那我们一种想法是什么？不一定。真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那我们不知道多少次，我相信大家听到也不知道听了多少次。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平在整个礼拜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也不断地上网听到，所以我们听到是远远超过我们行道的。但是听来听去的，到比方说，可能所有的牧师都会讲说我们要勤读圣经，大家坐在底下可能想说，怎么样？不一定，对吧？就是说我这个圣经没读，好像过去两年信主两年下来，好像也过来了嘛，对吧？ 而且我说不定都开始有些服侍了，对吧？然后我也可以说一些话了啊，大家都说还不错，但是我圣经翻都没翻过 ，OK， 或者是说很少翻过 ，OK， 那所以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 ，OK，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会发觉恶者在里面的声音里面有很多的抵挡，这抵挡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神与人说话，然后你如果坐在那底下想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神那么忙，哪有怎么可能跟我这个无名小卒讲话？这种思想的产生啊，我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是从哪里来的。OK， 就是从这恶者来的，因为他的工作也非常清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抵挡神。OK， 他就是抗拒。OK， 然后我们说是每次想到读经的话，就是说哎呀，或者要做作业啊怎么样，就是说明天再说吧，或者到周末再说吧，或者是说明年再说吧，明年马上就到了，或者是还有更厉害的，就是说等我小孩子长大了再说吧，那个就是开始从几天到变成十年了，或再来一句说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那就几十年了哈。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这种，我们有时候想的时候觉得好像是自然的事情，其实是在干什么？抵挡。 OK， 其实在抵挡神对我们说的话，圣灵对我们说的这些感动，一进来就推出去，一进来就推出去，这是一种抵挡，就是魔鬼在我们里面长久以来的这种工作。然后还有控告，you know， 我觉得我信主了五年从来没有感觉过神跟我说话，所以魔鬼就在里面讲说，你这种人还想神跟你说话，就是讲句难听话，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的，就是这种所有的心思意念，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其实非常的明确的。 OK， 那这些非常明确的心思意念的产生呢，都是就是说有来源的。 OK， 所以也都是我们要去对付的。我想我必须应当结束了。 OK， 那今年呢，我们是还有30号呢，会有一次我们自己的主日，下个礼拜呢会是跟美国教会联合。 OK， 那是 Christmas 的聚会，所以鼓励大家，就是我们的主日学会停两次，但是呢我们的主日聚会不会停啊，下个礼拜是跟美国教会联合，在下礼拜是我们自己的聚会。所以我想今天这些内容虽然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完，我们还是会放到网站上去。那大家呢，鼓励大家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不断的去操练因为所有这些真理的学习若是没有操练作为一个基础的话，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这一部分。所以非常鼓励大家过一个就是活在主的面前的生活。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